上一次我们念的这个这个笔记的第七没有念完啊，念到第几页了？念到第记不记得？念到第几？第七页。那么，这个我先前面再多讲几句啊，因为有新来的同学啊，没有听到。也就是讲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学佛？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尤其在大陆啊，我被问的越来越多次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佛？那么学佛呢，基本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在调我们的这个心，调我们的心干什么？调我们的心，让它时时刻刻的存在在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什么？是一个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会去造作不善业，不善业，也就是去伤害其他众生，不管是人，不管是这个畜生，不管是其他的非人等等，你不会去想到要去伤害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啊，长时间的要处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不是说想一想啊就可以达到的，这个是要透过练习。你不去练习的话，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中佛大师所写的这一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就是把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透过适当的练习方法，然后去把这个心呢逐渐的调伏，让它变成刚才我讲的那种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啊，就是它包含的这个所谓很多重要的内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上一次念到的就是说这个禅修，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做练习做禅修啊。当然就各位来讲的话，因为大家你们大部分都还在工作，而且刚刚开始在这个发展自己的这个人生呢、那么你当然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不太有这个余力啊来做这边所说的禅修啊、练习啊等等这些。但至少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先要去了解一下到底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这里面讲的这些做法是什么样的做法。好，将来我们有空了，有闲暇了，那时候可以拿来做一下。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说你在禅修里面要做一些什么。我记得我们前几次啊都在介绍啊这个一坐禅修的内容啊，从这个皈依发菩提心等等这些开始啊，那么然后七支供养啊等等等等啊，整个有一系列的一个步骤啊，来让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个一坐禅修。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好，那不在做练习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讲说我们一天事实上能够用来做练习的时间呢，其实不多，很少。你大概有心的话，很有心的话，早上起来早一点花个一个小时来做练习，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接下来就问，好，那除了这一个小时以外，其他的时间在做什么？我们其他的时间，我们的心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呢才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就我们而言的话，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况、生活形态而言的话，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没有做练习的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在这边讲的这个所谓两座禅修之间的练习。因为怎么讲这两座呢？你今天早上做了一座，通常是你下一次要再做练习的时候是明天早上，那才两座。那今天做完了，明天早上做完了，到明天早上要做，这个中间这么长时间，有差不多有十几个小时，然后做什么啊？那这个是所谓两座之间呢、啊。那另外一个意义，这个所谓的坐啊，这个意义、啊，这通常就是说，这是针对那些专心的修行人呢、啊、所讲的。我们在刚才念的这个功德本颂里面也有一句话：一天要做四座瑜伽道，要做四座。那这个是针对专心，就是专注在修行的这些瑜伽士的而言，他一天要做四座，早上天不亮他就要起来开始做第一座啊，做到差不多这个七点左右，然后吃早餐休息一下，吃完了以后接着就要去做第二座，八点左右做，八点然后做到中午啊，十二点以前第二座要做完，那么通常都做到十一点左右，然后做完了以后开始去弄中饭，做中饭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了下午两点钟也开始做第三座，这样子第三座要什么时候做完呢？太阳下山以前就要做完。那么这个在以前的西藏啊，大概下午四点半就太阳就下山了，所以你就要在那个之前要把它做完，这是第三座。那做完了以后啊，又要准备吃晚饭，对吧？那你要继续弄嘛，晚饭吃，还要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世俗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做第四座。第四座呢是在这个睡觉以前呢、啊、要做完，也就是讲说差不多从七点多开始做，就是做到十点，做到大概这个时候，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啊四座，日复一日每天都是这样做，这是对专心修行的人所这个做的一个等于说一个要求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讲说四座，那么这个当然对我们而言的话，除非你去做闭关了，否则的话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安排啊。所以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每天有能够拿一个小时来做一坐，其实这个也不是完整的一坐，就是把自己这个熟悉的这个这些部分呢、啊、去念一念啊，去这个禅修一下，对，这是算一坐。那么即使这样子好算一坐，那下一坐是什么时候？就我刚刚讲明天早上的时候。那么今天做完了这一坐，比如说早上八点你做完了，然后你开始你要七点早餐要准备去上班了、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起来再做下一坐，这个中间就叫坐间啊，两坐之间叫坐间。那么坐间我们应该去做什么练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念的。那在这个《回到自力广论》里面、啊、讲到说，坐间呢、啊，其实啊，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比这个坐上、啊、更重要，比它更重要，因为坐间的时间更长，在坐间发生的事情，这些世俗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更多，这个是我们在坐上通常不会经验的，所以这个是。中发大师在这里特别强调，所以这个坐间的练习啊特别值得我们去用心啊。那么接下来讲说这个坐间基本上要从四个方面去注意。从四个方面去注意去做练习。在第六页最底下。第六页最底下这一段里面来讲啊，下座期间呢我们有四部分要去注意。 才能够让自己把坐上跟坐下连接在一起。这意思就讲说，我们在坐上的时候，我刚刚讲，我说我们早上花一个小时去念诵一些经文啊，或者怎么样，这坐上。在坐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是很专注的，是想到说，是讲说，哦，佛陀在讲什么什么，我们要怎么去练习啊？但是呢，你下坐了以后啊，通常啊，就心里面就想过别的事啊，因为你开始过世俗生活了嘛，心里面就想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篇教我们了，你要注意哪一些方面，让你在下坐的这一段时间的心呢，能够跟在坐上连接在一起，不中断，这个是重点啊，这是重点。所以在这边讲说，才能够跟坐上坐下连在一起。那哪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约束六观啊。我们通常讲六观呢、啊，事实上我们讲五观呢、啊，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都在用的这个类似接收器一样。那么眼睛、耳朵、鼻子啊、舌头，然后还有身体。我们用这些工具啊，在接收讯息，在接收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资讯。那么这个是观，然后但是呢，第六观是什么？第六观指的我们的心，所以这是六观。好，这是第一步，要约束六观。第二个呢，是用小心翼翼或很专心的态度啊，去做任何一种行为。我们做任何一种行为，不管是身口意方面，任何一个都要用一种态度去进行，那是怎么样的内容啊？这等一下后面会解释。第三个呢，第三部分是要摄取适当的饮食，摄取适当的饮食啊。那我们吃东西，这个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是学佛的人，你吃东西啊，事实上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有一些特别的注意，要注意这个吃东西。然后第四个呢是睡觉，睡觉也要注意。好，那么这个是这四部分，我们看下面详细的内容。这个约束六观呢，这里面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把它仔细念念，我把这个大意啊来跟各位讲一下。也就是讲说，我们事实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一秒每一分钟都在进行的一个过程啊，是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啊，是在跟外界在接触。那这个接触的过程呢、啊，要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其实它是这个非常的细致啊，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是不是造作善业不善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把它分析清楚的话，怎么说呢？比如讲，我们说观，刚才讲了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观，然后观呢，每一个观它有一个视，眼睛光是眼这个接收器，这个本身这是一个观，但是怎么接收到的东西，它怎么样，它是什么东西，这必须后面有一个视啊，要这个把它做一个分类，这个视要有一个作用。所以这是观跟视，然后呢，第六，刚才讲第六个观是心视嘛，这个五官的视啊，又跟心视结合在一起，马上就跟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心视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啊，有很多分类，就是早就已经分类好的东西，聚这个放在那个地方，像个仓库一样。这个分类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过去生所延续下来的。那这个在 这个佛教的这个术语里面有讲，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有第一个就是叫无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生所累积的这一些种种的这个这些不善啊，还有那些烦恼，那是第一类，那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除因为无明，所以呢接下来就产生了这个贪嗔痴慢疑啊等等这一些，这是不同的类别。那么这都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平常它不发生作用，可是呢当我们的五官呢接触到一个外缘的，接触到一个外境的时候，这时候它就开始发生作用啊。它发生作用是什么？你比如讲说你眼睛看到了一个对象，这对象这个时候当你的眼睛看到那个对象的时候，只是看到一个对象，至于说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还没发生，但是你一看到它了以后，然后你的观视啊就开始在接收这个讯息，这个观视呢，眼观就是眼睛的这个观视啊就在接收这个讯息，然后这个讯息呢就这个观视啊就跟心事连结。刚才我讲心事里面有分了好多类啊，有储存了好多东西在里面，这时候心事马上就开始给它做判断，哦，这一个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迷不迷人，讨不讨厌，我喜欢不喜欢，这些东西马上就开始在作用。所以我们受到这个心里面原来累积的这一些这个我们讲说相续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就很快的就下定一个做一个判断。我们看到的这个人，他当然这现在讲是一个人呢、啊，市场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对境啊、生物啊，什么都有可能。这个人我们看到了，而他是我心里面所想的是放在我喜欢的那一类的里面的，所以我看到他长得这个什么高富帅，哎，我马上哎这个人不错，我喜欢他。但是其他的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么其他的那些部分，就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怎么样的特性呢、啊？是要透过更进一步的接触、更深的接触，你才能够知道。然后在你这个更深的接触、更进一步的接触的过程里面呢，那这个心呢又不断的又再给他不同的符号啊，所以你有可能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这个对象，你根据过去已经累积的储存的那一些资料，你判定啊，这个是我喜欢的，这是我要的，然后你这个对他有好感。但是当你开始跟他互动了，你这个跟他更进一步的接触了以后，你发现哦，这个人其实是很自私的人，这个人是很一天到晚心里面就想要怎么样去占人家便宜的，这些或者很小气的，怎么慢慢你透过这个接触的过程呢、啊，你这个心里面的其他的那些标签呢、啊，那些价值判断就慢慢又出来了，就不断的在加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认识一个对象啊，我们接触一个对象的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心里面原来已经储存的那些既有的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所说的习气啊，习气就是说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出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对它产生，因此而产生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反应，像这样。那么但是这种过程呢，我们如果透过这个了解透过这个分析啊，我们会知道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短暂的，而且极有可能是错误的，它不是一个正确不变。换句话讲，我们认为那个长得高的那个很很 很这个英俊潇洒的一定是好的，是错的，错误，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子了，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还有好多其他的这些因素没有收集起来。那因此呢，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这个观世心事三部分的这个联合作用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让我们会不是那么容易的去下判断，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去造作不善业，产生不好的结果，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要透过这样子的了解，然后我们去做练习啊，那我们就不容易啊，做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去犯下这个所谓的这个错误啊。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讲了几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正知啊，正知跟正念。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正知，正念是什么？正念呢，在英文里面叫 mindfulness，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啊，非常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长时间的专注在对象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让我们的心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也就不容易造作这个不善。这个是一个正念，是换句话讲，我们时时刻刻的用正念呢、啊、来看住我们的心，来管住我们的心。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观念是这个正知。啊，正知是什么？正知好像就好像这个我们说一个间谍一样，在心里面的一个间谍。一方面我们的心要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这样的话心不会乱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心智啊，它的发生的作用就是叫做正知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那个间谍啊，他所负责的责任就是让我们的随时随地在监察我们的心，看看我们的心有没有要准备要跑掉，或是准备要这个有一些不善的这些举动啊等等。那么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能够用正知跟正念这两个工具来盯住自己的心的话，你就不容易这个我们说放逸啊，心就不容易乱跑，不容易分心。那么当然你就不容易造作不善业，这个是在这一小节里面啊，讲的，但主要是这个意思。详细的内容要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请各位自己去看一下。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已经把它这个重点呢、啊，说明了啊，约束六观这一部分，你要去看一看。然后另外还有在第八页的最下面这一段呢，这里有一个名词啊，叫做名言假例。名言假例有没有看到？好，在第八页倒数，就是最下面那一段的第一行里面，名言假例，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名言假例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看到阿姨？对，就是。名言假例。啊，名言假例是什么意思啊？名言假例是说，我刚才讲了，我们用心里面已经有的这些概念啊，去把我们透过五官所接触到的这个对象，我们把这个心里面已经有的这一个标签啊，放在他身上，放在那个对象上面，这样的话就给那个对象有意义，否则的话他没有意义。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果说没有经过以前的学习、以前的累积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比如说这本书，我们 我们看到的眼睛看到的什么是一堆纸堆在一起的东西啊，它是什么意思？没有特别意思。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学过了，已经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给它一个概念，哎，哦，这是一本书。因为以前我们学到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这个纸叠在一起，然后组成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就叫它书，对。所以这个什么？这是名言假例。那这个念起来刚开始念很拗口，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给它一个标签，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一种这个给标签的动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没有这个特意的去注意它。那么因为我们没有特意的去注意它，所以呢，我们往往把这个名言假例的结果当作是它真实存在的特质。其实它是一个贴标签的一个过程嘛。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它是这样子的，我们说这个是美。但是它不是，其实真正的不是美啊，是因为我们这标签贴上去了。那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学习的是另外一个结果，碰到这样子的人，啊，我们说是丑。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又给他贴一个标签上面是丑啊，可是，就像讲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对于同样的一个。对象，我们会有不同的标签啊，对，我们会贴给他不同的标签。那么，有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当这个潘金莲看到武松的时候，武松大家都知道，不是武松啊，武大郎。大家都，我们从这个读这个《水浒传》里面都了解的，这武大郎，什么五短身材啊，又什么什么什么身如这个鸭叫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那么，然后这个大家一看到他都赶快想要离开他，因为看了觉得很恶心，这个人是奇丑无比。但是你从潘金莲的角度不一样啊。潘金莲虽然是被迫嫁给他，是被迫嫁给武大郎，但是潘金莲朝夕跟他相处，哦，发现这个武大郎其实心很柔软，很和善，很会这个照顾人，而且还有一个好手艺，会做炊饼，就是他给他贴的标签，跟外面其他没有跟他接触的这个人给他贴的标签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是一个对镜，同样一个对象，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贴了很多的标签呢，那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能够真正代表那个对象他的根本的本质，都是暂时性的。所以，你如果能够了解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讲话，在这个思考的，我们就不会抱持的那么绝对的那种心态，是吧？我讲的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我的看法也不会有问题，像这样的。那因为你知道，你的贴的这个标签呢，只是说好多标签里面的一种而已啊，不是唯一的一种。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即使在做日常生活里做事情呢，其实也有很大的启发，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名言假例，这个是有关于第一部分要约束六观呢，约束六观，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要专心谨慎的行动。专心谨慎行动是 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其实都应该非常的专心专注，另外呢要很谨慎。那这里面又分为以下的一些内容啊，在第九页的最下面一段。啊，第一类是五种一般的活动，这里面讲说走路行进间呢，当然这个主要指的是这个出家众，也就是讲说这个宗法大师当年在写这个书的时候，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出家的和尚啊、出家的这个比丘尼啊等等这些。所以走路行进间，第二个是浏览环境，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到处看啊什么这些，这个其实是有规范的，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三个呢，四肢手脚伸缩啊，我们在这就像我讲的，这都是针对出家众啊。四肢手脚伸缩，比如我们在庙里面，在寺庙里面，在寺庙里面这个法堂里面，那么比如说假设是出家众的话，你就不能够把脚伸直啊，这样子对着这个佛像。这是你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个戒师啊，就会过来用他的手上拿的那个杖敲一下你的脚。啊，不能这样做，这是有规定的。那这个当然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不同的做法啊，所以这个都有规定。然后第四个是穿着衣物啊，及使用餐具。穿着衣物，这个同样的指的是，主要是指的出家众啊。那当然对我们在家众也有关系啊，就是说穿着衣物，假设你去听法，假设你到寺庙里面去，你的穿着啊要比较注意，就是不能够穿得太暴露啊，不能够穿得太鲜艳啊等等，这些都有一些规范啊。还有使用餐具啊，那么这个同样的也是指的在这个寺庙的这个饭堂里面啊使用餐具怎么要用什么。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在大的寺院里面，比如说像现在在印度的色拉寺啊、甘丹寺啊，这些大寺院，像色拉寺有3000多个僧众啊，有这个住持，有很多仁波切，有很多格西，然后有一般的出家众，还有小沙弥等等，这些都分了好多类。那么这一些它都其实都有规范啊，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吃饭，它有规范，你要用，就是餐具要怎么拿，放在什么地方等等，这些都有一些规范。然后饮食行为啊，同样的，你比如说在色拉寺、在哲蚌寺等等这些，因为他们很穷啊，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可以吃的，就是什么3菜1汤啊，什么没有这种事啊，他们就是吃这个早餐。早餐的时候什么就是一碗茶，一碗这个酥的茶，奶茶了，一碗奶茶，然后一块饼，就这样，这是早餐。那么坐在大厅里面，坐在这个大堂里面，要吃早餐的时候，先要有这些，他坐在那方不能动，坐在，然后要有这些所谓在厨房里面。帮忙的这一些出家众啊，他们去把那个已经煮好的那一些奶茶呀、大饼啊，拿到大堂上面去分给大家，啊，每一个人一份，这都有规定。然后这个都拿到了，然后开始做供养，供养完了，可以开始吃。吃的时候你不能大声喧哗，你不能这个。啊，跟就像在家里面吃饭一样，一边聊天一边吃饭，不能，这些都是规矩。很多默默的在那边吃，吃完了，然后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碗啊，这个我们要叫做这个 begging bowl 啊，每一个人有一个碗或是一个杯子，你要把杯子碗里面不能剩东西，要把它全部要吃干净，然后。 然后那个饼呢，你如果吃不完了，可以塞，可以带到这个，带回这个住的地方，那么有时间可以继续吃。像这些都完了，都做好了，好，然后这个介师啊，就会这个敲下他的这个，他手上拿的这个叫什么？专有名词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意思就是他手上那个类似像权杖一样，他在地上敲一下，啊，敲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停止，不能再吃东西了，不能再吃，不能再喝，所以开始要念经啊什么这些。那像这些啊都是有规矩的，那在这里讲的一样啊，这是第一类，五种一般的活动。第二类是有关于寺庙内附近的行为啊。寺庙内行走或接触圣物，这个有一定的规矩。陪同上师或方丈行进，啊，听说话、听讲以及传法辩经，睡眠禅修以及静坐时的心，这些等于这都有一些规范。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这个漏掉了。是漏掉了。那个整个的讲起来，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啊，比如讲说，我们假设今天有机会能够跟这个方丈，也就是说寺庙的住持方丈是这个地位很高的，在尤其是在这个大寺庙，这个地位非常高。平常一般的这些小 monk 啊什么的，根本见不到他。那么比如说今天有大法会，方丈出来的话，那么通常当像我们在家人呢、啊、就会得到一些特殊的礼遇、啊、对，可以坐在方丈的这个靠近方丈的这个区域啊等等。那么这时候跟方丈要打招呼，要方丈一出来啊，这个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奏乐啊什么的，一些都所有人要站起来，然后这个双手合十，身体要微微的往前倾，表示对他的尊敬。当然不是只有对他一个人尊敬，方丈代表的是整个的佛法僧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三宝的尊敬啊。那么这个是基本，你不可能如果说方丈出来了，你一个人还坐在那边。不合适啊，那这是一种。比如讲说跟自己的上司一起走路，那上司跟上司一起散步，那么这里面又分为好几种状况。一种是什么？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你跟上司一起走路啊，你不能超过上司，因为走在他的左后方，走在他左后方一步左右，这样的话他讲话你可以听得到。那么这是一般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假设是在太阳底下白天的时候，太阳不是晒下来我们都有影子吧，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脚不能踩到上司的影子，你不仅不能踩到他身上，你不能连他的影子你都不能踩到，这个有规定。这个你要是没有注意的话，人家知道你这个没有学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礼貌啊，不能踩到他的影子。然后呢，那么这个跟他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头稍微低一点，不能大声。通常我们对于自己的上司或是对这个寺庙的方丈啊，还有甚至有机会的话跟这个这些高僧们讲话，通常都会遮着自己的嘴巴啊，不让自己的这个唾液啊喷到对方身上，因为他是圣者啊，他是成佛的人，我们讲话我们是俗人啊，我们是讲话是这样，像这些啊，这个都有很多规矩。所以如果说是在寺庙里面的话，那有很多的规矩。 我们好在我们在家，我们是在家人，我们就知道一些就好了，其他的都这个不必去再计较。好，最后面那一行啊，我觉得这个是重复了，这个跟那个后面那个后面一页的那个重复。好，我们就看下一页，在日常生活中啊，随时要对以上两类行动深思警惕。第一就是第一类是这个五种的一般活动，第二类是在寺庙附近啊，这个都是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在寺庙附近啊，不能这个大声的喧哗，不能够这个跑来跑去啊等等，这个其实这都是一般的这个规范。然后呢，维持适当的行动要依据以下的原则。第一个，熟悉适当行为的规范。你这个当然要从这个出家师父那边去听他们的这个说法等等这些，或者自己的上师那边听他们说法。第二个呢，这个避免造访纯粹只是玩乐的场所啊，如歌舞厅啊等等 pub 啊什么这些为什么要避免去造访，避免去那些地方，那些地方能会让自己的心呢、变得很混乱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去 pub 你喝了一点酒，或者是说你这个跟一群朋友去，大家在 pub 里面不会讲佛法的，在 pub 里面都是讲一些言不及义的话，或是这个说三道四的，这些都是言不及义的，这些都讲起来，这都是这个十不善业里面这个不是绮语就是妄语啊，都是这些东西。那么为了要避免自己去造作这些不善，所以呢就尽可能的避免去这些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在经文里面有讲到过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在学佛啊，我们事实上自制力啊还很薄弱，那么我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诱惑而去造作不善，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就避免去接触那个对境，避免到那种环境里面去，你这个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容易去造作这些不善啊。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依时而行呢、这依时而行当然也指的是，主要指的是这个寺庙里面啊，你说什么时候吃饭，那么多什么时候之后不能够吃饭，这些，那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啊，这都有规定的。那比如说在寺庙里面，早上5:30，这个就敲这个钟啊。那表示你要起床了，你不能继续再睡觉了。起来以后，然后从这个快快的梳洗一下，然后赶快去到大堂上面去开始一天的功课，或者是说去辩经，或者是说去做个法会等等这些，这都是有规定的时间的。然后第四个是环境情况而行为，那么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要做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这个也要注意。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心里面都有这种警惕，这样子让我们不容易去造作不善，不容易去犯错。所以这个就跟刚才讲的，因为这是在坐下，这是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时间，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间我们都能够有这种警惕的话，那么就我讲的就是你不容易去造作不善，这样的话你跟那个座上的那种心境啊就有连结的，就比较严谨，就比较这个紧密啊，这样会比较合适一点。好，那么像第三个饮食有度，这个饮食要注意适当的饮食， 这里面有讲大概的原则是什么，量不可过少，也不宜过量。量过少的话，你如果吃东西吃的太少了，当然这个前提是要有东西吃。你有些就像我刚刚讲，比如说在印度寺庙里面，他没有东西吃，那没办法。你要是有东西吃的话，而你刻意的说我要节食，我要做什么特别的这个对身体的一些要求，你吃很少，这个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正在做一些练习，然后到了晚上9点钟以后，你肚子饿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必然是要去吃一点东西，要不然的话，你晚上可能就睡不好啊，这影响睡眠。那这个对于修行尤其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做闭关啊等等这些，食物啊，这个分量就很重要，很注重啊，不宜过少，不宜过量。过量呢，过量不这个胃里面积了太多的食物啊，当你在坐上在做禅修的时候会有影响啊，你不容易专心做禅修，然后这个同时呢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这些气体啊，那么也影响到这个做禅修等等。然后另外呢，吃容易消化及对身体合适的食物啊，勿因贪执而食。吃容易消化不消化的食物当然尽量少吃，因为那个对身体不利。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因为你是在休息的过程嘛，那么吃这些不消化的食物对身体不利。那么然后呢，不要因贪执而食。贪执，我对某一些食物特别喜欢，那么看到那种食物拼命去吃，那么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你可能会过量，另外一方面增加你心里面的这种贪着，就是这个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那么这个勿因贪执而食。然后另外一方面，大乘修行者是为了成就佛果，以利益众生而进食，维持身体正常运作。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观想。平常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呢，我们自己也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吃这一顿食物？这个我作为一个修行者，我吃这个食物的主要的原因是要维持我这个身体的正当的运作，正常的运作，这样子我可以去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前面讲的你就不会少，量不会少，也不会过多，也不会贪着等等这些，专门就消除了啊。那所以这一部分呢，饮食有度啊，它其实是有个重点，就是讲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其实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器，最重要的法器。有了这个身体啊，有了这个健康健全的身体啊，我们才能够去做很多练习，完成很多练习，然后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器，那要很珍惜的去保护它，去维持它。那这个假设你要是有这样子的理解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做一些糟蹋自己身体的事情了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晚上到 pub 去啊，去夜店啊，去或者是暴饮暴食啊等等这些啊，那么甚至呢吸毒啊，甚至这个接触一些这个不正当的这些东西啊，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这个是不应该的。作为一个修行者，这是不应该的。那所以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器，要好好的去保养它。 当然这里讲的保养也不是说你要花大钱去买多少保养品去这个塞进去，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你要适当的去这个照顾它，比如说包括适当的睡眠，包括适当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等，让它维持在一个正常运作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这里对学佛而言的话，这个是尤其重要的。然后这个是第三个饮食有度，第四个呢是非食不睡，即善于利用睡眠。那这个同样的，这个是对这个所谓修行者而言呢、很强调的。这里面讲啊，龙树菩萨劝诫我们要利用整个白天、初夜以及黎明时做禅修练习啊，只有在中夜才可以睡觉。这个你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我们这个一天，不过现在大家我的一个基本的常识说，你如果一天能够睡足八小时的话，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从这个这些大修行者的角度来讲，太浪费时间了，这个睡觉不要那么久。所以他讲的是说，要利用整个的白天，也就是太阳有在照耀的时候，初夜太阳落山了，然后呢这个晚上刚刚开始初夜，以及黎明时，黎明呢就是太阳还没升起来，那么这个快要升起来，像这些时间呢都是要做修行的，做练习的。只有在中夜才可以睡觉，那是什么意思？中夜是比如我们讲说，就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时辰啊，中夜这子丑寅卯，大概是在你看子时是从什么时候，11点到1点啊，这个是应该要做练习的。丑1点到3点，这个要做练习。然后第三个寅3点到5点，这个时间可以去休息一下。然后到了卯是5点了，是不是要起来了做练习。所以这个是他们古代的修行人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一天就只有这个2个小时，可以讲就是2个小时可以这个休息，其他的时间都要做练习，做各式各样的练习，禅修啊，诵经啊，然后这等等这些都要。啊，当然我们现代人做不到了，可是最起码的就是说，我们维持适当的睡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求多，但是也不能过少。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下面讲说，睡觉的时候啊，要踩这个右侧，要这个姿势，要右侧踩这个佛入涅槃时的睡姿，这叫狮子卧。右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常躺在床上嘛，你是平的嘛。那么佛涅槃的时候啊，它是这样子，它是往右边倾斜啊，然后他的手放在这个鼾下，放在他的脸颊底下。到那个上海就有一个玉佛寺嘛，上海玉佛寺里面有一尊佛的，就是卧佛啊，就是这个右侧的。要不然到泰国去看啊，还有好多缅甸啊等都有那种卧佛、啊。卧佛的时候，这佛是右边这个右侧。那么这一种为什么要用右侧呢？你知道佛在圆寂的时候，就是他入涅槃的时候，他是用这种姿势啊，这个是帮助他入涅槃啊，那这是有原因的。 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这个睡眠呐、入睡，万一在这个时候你就走了，你就容易入涅槃，你就这个就跟佛一样嘛，就很容易就入涅槃啊。那就而且另外一方面，从生理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睡的话不会压迫到心脏啊，你这个同时对于这个心脾啊、肾等等这些都有帮助，在晚上这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里讲说用这个狮子卧的方式，这个叫做狮子卧，这是专有名词，佛的睡姿，入涅槃的姿势。好，这种姿势的好处是不会睡的过程啊，你不会睡得叫不醒的那种睡的过程，心仍然保持正念，不致昏沉。就是说这样子的这个姿势啊，它睡的其实蛮浅的，就像狮子一样，狮子你看它趴在那个地方，其实它耳朵都还在转啊，时时刻刻都在听周遭有什么声音，有什么它都还在保持这个警戒，这个意思一样。狮子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睡姿啊，你的心呢、其实是还是维持在一个所谓的这个警戒的一种状态、那么虽然你是在睡觉啊，不会睡得很深，那么这样子不要时间一到马上就会起来。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临时周遭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立即有反应啊，这个是它的特色。还有另外呢，准备睡觉时心中练习以下四种思维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睡觉就这样就睡下去了啊，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有一些练习要去注意啊，比如说心中光亮，你想到你在睡觉躺下去了以后，心里面想到说这个我的心呢、是充满着光芒的，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在平常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睡觉你想到自己是睡在那个佛的手掌上，手掌中间，你的头是以他的手掌当做枕头。那个佛不是有的佛像他是这个这样子，然后是这样子的，他是佛像是这样。那我们在睡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是这样子躺的，然后我们的头啊是在佛的这个手上，用这样子嘛，所以等于换句话讲，等于佛就坐在你后面，坐在你后面保护你啊，这个对修行有很大的很大的方面。那么那第二个讲说回忆座上禅修的内容啊，这个是比如讲说我们今天早上做了哪一些练习，那么练习里面有牵涉到比如说菩提心啊，有牵涉到这个皈依啊等等这些，那么稍微花一点时间去回忆一下，这是。然后保持警惕准备起床，那个是就是说这个睡眠呢、不要睡得太沉，重点是这样。所以这个以上所讲的这个是在坐下的时候有四方面要去注意，包括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这个睡眠，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另外呢包括这个所谓的注意这个五官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讲说要去时时刻刻去这个注意它，然后让它不会这个造作不善，这些是我们在坐下要去注意的这些。但你想想看，坐下就像我们刚刚讲有十几个小时啊，假设你都能够时时刻刻的 保持这种谨记，都有这些注意的话，当然你就不会去造作不善了，就会这个会让自己的心呢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安详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就跟那个不去做这些修行的人有很大的差别了。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我们等一下再开始。